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诉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当中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为难那父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感谢主自己的话语。好，今天是我们《使徒行传》讲到的新的一课。那我们在我们当中要和我们分享信息的是石岩传道，他来自上水堂。那今天也是他第一次在我们沙田堂和我们一起聚会，我们当中有不少从上水堂来的弟兄姐妹，对他也是非常熟悉。那我们也特别的来欢迎他，也谢谢他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他信息的题目是《耶路撒冷会议：上帝接纳外邦人》，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问候大家，主内平安。刚才张仲德老师说我是第一次来到沙田堂，我也非常的感恩，因为之前在上水一直有听说关于沙堂职堂的消息啊，然后也有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直到我今天我有机会第一次来到这里，然后看见这是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看到这是一个这么温馨的一个空间啊，非常非常的感恩。那也很感恩今天跟大家有机会一起来分享我们《使徒行传》系列的这其中一讲。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15章，大家刚刚读完这段的经文，是讲到了耶路撒冷会议的内容。那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内容之前呢，我想先问一下大家，说有没有人参加过辩论比赛呢？读书的时候或者其他的什么样的场合，哎，有人举手参加过辩论比赛，是吧？为什么会这么问呢？因为当我自己去读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来了辩论比赛啊，有正方有反方，有两个队伍，然后大家为着一件事情然后发表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点，然后去辩论。哎，好像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今天我想用这样一个辩论比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setting 带大家，我们一起去进入到第十五章，一起来看这个耶路撒冷大会里面的内容。那题目呢，我给它起叫做上帝接纳外邦人啊。等一下我们进入到内容之后，大家可能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来叫了。好，首先呢，我们请出这里面的正方，是吧？正方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他们说外邦信徒要受割礼，是吧？大家刚刚读到，大家知道当时的教会已经不仅仅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了，是吧？福音也开始往外面传了，传到外邦人的地方，然后外邦人也有信主，然后开始加入教会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人起来说，这些加入教会的外邦信徒，他们都要受割礼，他们都要守摩西律法，和犹太人一样，是吧？这是他们提出的观点。是谁提出的呢？圣经当中说，是法利赛教门的人，是吧？我们可能一提到法利赛人，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那些和耶稣敌对的那些死对头，是吧？但是其实这里面我们想想，这里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应该是基督徒，他们应该是信徒。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要忘了，这是教会内部的一场辩论，是吧？教会内部的一场大会，是吧？所以这些人，那法利赛人信主呢，其实并不奇怪，是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使徒保罗他之前也是一个法利赛人，是吧？然后最后他信了主。那我们又知道说，法利赛人是一群对律法特别严谨，是吧？特别注重律法的一群犹太人，所以他们信了主之后，他们仍然非常坚持以前的传统，认为以前的传统非常的重要，是吧？甚至觉得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这也不足为奇，是吧？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想法。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去坚持呢？他们为什么认为说这些外邦人加入到教会一定要受割礼呢？哎，十五章当中并没有给我们特别清楚的理由啊，没有说明他们为什么，只有这两段的经文提到了说他们提出了这一点，他们要求这些外邦人受割礼，但是并没有解释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去提出，是吧？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的坚持呢，我们可能要去了解一下割礼的背景啊，我们可以从割礼的背景啊大概去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首先是割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节到十一节这样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那立约的证据呢，有的译本也把它翻译成叫做立约的记号。大家都知道这是割礼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吧？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是吧？他不只是和亚伯拉罕立约的，经文当中说他和他的后裔所立的约，和亚伯拉罕和他之后所有的后裔所立的一个约。所以割礼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吧？因为割礼是他们和上帝立约的一个记号，是上帝拣选他们让他们成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的这样一个立约的记号，非常的重要。那除了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呢，还是他们选民的一个标记。这里有段话这样说，他说传统上犹太人将未行割礼的外族人视为未受割礼之人，以此作为划分选民属神的人与外邦人世界的人的界限。割礼区分了犹太人与外邦人，是确认犹太民族身份的关键仪式。也就是说，这个割礼不单单是他们跟上帝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记号，也是他们这个民族，是吧？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个民族的一个身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非常关键的一个仪式，是吧？你受了割礼也证明你是犹太人，你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是吧？就像我们知道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说有没有其他民族大概也是这么做的，是吧？有一些自己民族的记号啊，一些标记的，我发现也有的，不管是台湾呢，还是我们中国内地的少数民族，有一些可能是通过叫什么画一些纹身呢，或者是甚至我看网上说有一个是拔牙的，多大岁数把这个牙几颗牙齿拔掉，来 来怎么说呢？来维持他们民族的这个身份。所以各列是这样的，不只是对上帝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他们整个民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身份。所以你看到割礼呢，大概有两个层面，是吧？一个是向上的水平的层面，是吧？他们确认了他们跟上帝的关系，还有一个，垂直的层面，他们跟上帝的，还有一个水平的层面，是吧？就是他们跟他们身边的人，他们和他们民族的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象征，一个确立，是吧？所以割礼对他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说，好像犹太人的他们对救恩的理解，是吧？他们的救恩观和我们今天基督徒对救恩的理解好像挺不一样的，是吧？啊，你发现我们今天对救恩的理解是非常的个人的，是吧？很 individual 的，是吧？我信上帝，所以我得救，是吧？我跟上帝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个人的，啊，非常非常直接的。我领受他的救恩，我相信他，是吧？所以我得救，跟上帝是这样非常个人的关系。但是你看犹太人他们对于救恩的理解却是非常的集体，非常集体性的，是吧？非常群体性的，是吧？他们认为是上帝拣选了他们这个民族，是吧？拣选了整个民族，而他呢，因为是这个民族当中的一份子，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他得救。所以你看他们是这样理解救恩的，是吧？好像是这是他一个人，然后再到民族，然后再到上帝，是吧？这是他们对救恩的理解。所以对他们来说，留在这个群体当中，是吧？有这个民族的身份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有这个民族的身份，就证明你是上帝的百姓，就证明你可以领受这个救恩，是吧？所以这是他们跟我们的救恩观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说受割礼很重要，是吧？你要加入这个群体，是吧？你要加入这个民族，然后你自然而然就领受了上帝的救恩，你自然而然就是上帝的百姓了，是吧？所以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所以他们坚持说这些外邦人要受割礼，要加入这个群体，然后领受这个上帝的救恩。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当然使徒们有不同的想法，使徒们有不同的观点了，是吧？首先站起来的是谁呢？彼得，是吧？彼得首先站起来了。彼得站起来说什么呢？彼得当然是说不需要受割礼了，是吧？我们来看看彼得他都说了什么。第七节这样说，说辩论已经多了，你可以想象当时这些主张受割礼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其实说了很多的观点，是他们说了很多，表达了很多，是不是？这里说辩论已经多了，只不过圣经作者是吧，没有把它记下来，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其实说了很多的话。然后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其实我们知道，当我们提到说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大家首先会想到谁呢？保罗，是吧？可能一般人都会想到保罗。那的确是的，保罗是神所使用的，大大使用了向外邦人来传福音的一个使徒。但是保罗不是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是吧？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在保罗之前，其实彼得已经开始有向外邦人传福音了，是不是？彼得说叫外邦人从我的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是吧？所以彼得在接下来他所说的这句话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是吧？根据他自己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经历，他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说不需要勉强他们一定要受割礼的，是吧？从彼得他自己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经历。那我们继续来看彼得接下来说什么呢？彼得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我们知道神有很多的属性，是吧？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词去形容神，去形容上帝，比如伟大的，怜悯的，是吧？慈爱的，等等等等。但是你看彼得在这里面他用了一个什么样的词去形容上帝呢？他说知道人心的，是不是？他给神这样去形容词，说知道人心的。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形容神呢？和他后面所说的很有关系，是吧？他后面说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什么呢？彼得在说上帝更加看重的是什么呢？是内心的洁净，是不是？彼得在说这件事情。彼得说上帝 更加看重的是他们内心的洁净啊，是吧？不只是他们身体上要受这个割礼，把身体上的洁净，上帝更是一个看重内心的上帝。上帝是一个知道人心的上帝，是吧？旧约当中有句话，我相信他们都知道，说人看人是看外貌，但是上帝看人是看内心，是吧？所以彼得在这里面说，上帝是看内心的神，是吧？上帝很看重他们的内心啊，所以我们不只是让他们受割礼，要他们受割礼啊，洁净他们的身体，而是要借着信来洁净他们的内心，哇，那个是更加重要的，是吧？是上帝更加看重的啊。所以彼得说的第一点是，上帝更看重内心的洁净啊，所以不需要一定要勉强他们受这个身体上的割礼啊。这让我想起诗篇139篇，大卫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大卫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记得有一次很有意思，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我忘了，可能是在启发，可能是在团契里面啊，我们一起读了这段经文，然后其中有一个慕道友啊，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问这样一个问题，他说：“这个诗人大卫跟神也太客气了，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他跟神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他说他自己里面想什么，他自己能不知道吗？他还跟神这么说，是吧？他说这个大卫跟神好像有点客气，是吧？但后来当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就后来讨论到一点，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人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心思意念，我们最深处有什么样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是能完全察觉得到，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自己也能完全的明白得到，甚至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一样的经历，就是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当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是吧？我们反而能看到我们内心深处那个隐藏的，我们之前没有察觉到的，是吧？那个非常深处的那个想法，哦，那个动机，是吧？那个意念，是吧？那就像大卫一样，是吧？当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说：“神呐，求你鉴察我内心深处最深的心思、最深的意念，是吧？”那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是神所喜悦的，是吧？因为神所看重的不只是我们身体上的洁净，是吧？我们行为上怎样的讨神的喜悦，甚至神更加看重的是我们内心的洁净，是吧？我们内心深处啊是怎样的一个光景，是吧？那个是神更在乎的，那个是神更看重的，是不是？所以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我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去教会，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那些没信主的人，他们对基督徒的一个印象就是说，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说很多不能做的嘛，就是不能喝酒，不能抽烟，不能吃血，然后等等等等不能做的，这个就是基督徒。所以很多人不愿意信主，为什么呢？觉得信主就失去自由了，是吧？不是说这些行为不重要，上帝也看重我们这些行为，但是除了行为之外，其实上帝也看重我们的内心的洁净，是吧？我们不能只是看重那个行为，看到那个行为，而是忽略了我们内心的洁净。其实那不是的，是吧？上帝甚至有的时候更加看重我们内心的洁净，我们内心的里面是怎么样的。然后接下来彼得继续这样说，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啊，今天我们常常说是我们给神做见证，是不是？我们站在这里或者在什么样的场合，我们来给神做一个见证，是吧？神给我们做见证，神给他们做见证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英文当中这样说 ，NIV 这样说，说 God who knows the heart showed that he accepted them. He accepted them. 他接纳他们，是吧？就是神给他们做见证的意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接纳他们。在这个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当中，也把它这样翻译，他说：“那洞察人心的上帝，把圣灵赐给外邦人。”如同赐给我们一样，以此来表明他也接纳外邦人。所以这个是神给他们做见证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接纳外邦人，上帝接纳他们的意思。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什么呢？彼得在这里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彼得说上帝爱外邦人，上帝愿意接纳外邦人，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接纳他们。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把他们 变成犹太人，让他们守犹太人的传统，让他们受割礼，让他们守律法，把他们变成和犹太人一样，然后上帝才接纳他们，然后他们才能领受这个救恩。彼得说不需要，彼得说上帝本来就接纳外邦人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强迫他们一定要成为犹太人。所以彼得在这里说的第二点就是，上帝乐意接纳外邦人，因为上帝接纳他们，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接纳他们，不需要一定要强迫他们成为我们这个群体的一份子，成为犹太人。那你可以想象这一点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对传统的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震撼的一点的，是吧？是非常挑战他们一直以来所固有的那个观念的。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有跟大家分享过，犹太人对救恩的理解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是非常群体性的，是个人带到这个群体，再到上帝的，是吧？我为什么能得救？因为我是犹太人，因为我是群体的一份子，是吧？而上帝拣选的就是这个群体，是吧？就是这个民族。那现在彼得告诉他们说，上帝也乐意接纳外邦人，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是非常震撼，非常挑战他们的一个观点的，是吧？和他们一直以来所坚持所相信的可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彼得会这么肯定呢？为什么彼得会如此的肯定说上帝就是接纳外邦人的呢？好，我们继续来看经文。经文里面这样说，说那洞察人心的上帝把圣灵赐给外邦人，如同赐给我们一样，以此来表明他也接纳外邦人。哇，彼得提到说是圣灵的缘故，是吧？是因为他看到说上帝愿意把圣灵赐给外邦人的缘故，所以彼得知道了上帝其实是接纳外邦人的。啊，这里让我们想到了彼得的一个经历，是吧？就是他之前提到的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经历，是吧？这使徒行传再往前一点，第十章，是吧？那里提到说彼得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哥尼流的家里，是吧？当彼得向哥尼流和他的亲戚还有朋友们啊，给他们讲福音的时候，给他们讲耶稣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圣灵降下，是吧？圣灵降下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我想可能当时对彼得来说也是非常震惊的，是吧？当他看到圣灵居然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是吧？如同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一样，我相信那是彼得他自己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吧？他以前，是吧？他跟使徒们啊，犹太人们，他们在五旬节，他们大大的经历了圣灵的浇灌，是吧？经历了圣灵的降下，哇！今天他看到说圣灵居然也降临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是吧？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是吧？是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我相信当时对彼得来说也是一个眼睛被完全打开的一个时刻，是吧？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经历。他看到说上帝把圣灵赐给外邦人，他也看到了，他也明白了说原来上帝是接纳外邦人的，是吧？这是彼得一个极大的反转。你还记得彼得去到哥尼流家之前的时候，他经历了，看到了一个异象，是不是？他在约帕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异象，他看到说有一个布从天上降下来，然后里面有各样的不洁的食物，是吧？那是犹太人认为不洁的食物，然后有个声音跟他说，说拿起来吃，是吧？彼得会不会吃呢？彼得当然不会吃了，是不是？彼得说，这我不可能吃嘛，这是我们，对吧？对我们来说是不洁的食物，是吧？然后这个声音呢，就一连三次跟他说拿起来吃，拿起来吃，那彼得都没有吃，然后这个就收回去了，是吧？就收回到天上去了。但是这个异象就让彼得，哎，好像带给彼得一个思考，是吧？让彼得疑惑说，哎，为什么我会看到这样的异象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是吧？之后当那个哥尼流派这个仆人来请彼得去他家的时候，是吧？彼得才会去到这个外邦人的家里，是吧？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彼得没有看到这个异象的话，彼得作为一个犹太人会不会轻易去到一个外邦人家里做客呀？不会的，是吧？他可能连去都不去的，是吧？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去外邦人家做客，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吃喝，是吧？那都是不洁净的，是吧？所以如果彼得没有看到这个异象，他可能连去都不会去的，是吧？正是因为这个异象带给彼得一些思考，是吧？让彼得，哎，看见神有什么样的带领呢？然后他就去了哥尼流的家里，然后在哥尼流的家里他就看到这样奇妙的事情，是吧？就是圣灵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彼得他根据自己的经历，他看到上帝愿意把圣灵赐给外邦人，所以他知道了，他明白了上帝也接纳外邦人，所以他说 不需要勉强他们一定要受割礼。然后第十节彼得又这样说，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镜像上呢？也就是彼得在说，如果上帝愿意接纳他们，如果上帝愿意接纳外邦人，但是我们选择拒绝，我们选择不接纳，那我们其实就是在试探神了，是不是？我们其实就是在跟神反着干了，是吧？我们知道上帝接纳，但是我们反对。彼得说，为什么要试探神呢？如果我们那么做，我们其实就在试探神了，是吧？所以我们不需要强迫他们，勉强他们一定要受割礼。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如果我们做一个小结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彼得因为看见了上帝对外邦人的接纳，所以明白他们也要接纳，而不是要强迫外邦人受犹太人的传统，成为犹太人。以前犹太人只看到自己是被神所接纳和拣选，但今天彼得提醒他们，神也接纳外邦人，神也接纳外邦人，上帝也接纳外邦人，这就是彼得所说的。那这带给我们今天怎样的一个思考呢？带给我们今天怎样的反思？带给我们今天的生命一个怎样的提醒呢？第一个，我想大家一起来反思的就是，在我们今天的处境当中，谁是外邦人呢？你发现今天我们还是会用外邦人这个词，是吧？虽然已经过了几千年，但是我们还是会用外邦人这个词，但是这个词所代表的、所指向的意义却很不一样了，是不是？以前圣经的那个时代在用外邦人的时候，它是指什么呢？它指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是不是？非犹太人被称之为外邦人，但我们今天还是用外邦人这个词，但是我们今天用外邦人这个词是用来指什么呢？当你说外邦人的时候，当你听到外邦人这个词后，外邦人这个词是用来指什么呢？不信主的人，是不是？我们今天通常是用来指那些教会以外还没信耶稣的人，是不是？我们把它也是称之为外邦人。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有看到他们吗？你有看到他们吗？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没有看到外邦人呢？他们很少看到外邦人，是吧？他们好像画了一个圈一样，把自己给圈起来了，是不是？他们看到的都是自己的民族的，是不是？刚才提到，他们都不会去他们家里的，不用说看见他们了，是不是？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没有看到说上帝对外邦人的爱，上帝对外邦人的接纳。那对我们今天来说呢？我们今天我们的眼光有看到外邦人吗？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很容易忽略他们，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很容易看到弟兄姐妹们嘛，是吧？因为我们每周都在这里聚会嘛，是不是？我们每周都会来这里一起来敬拜嘛。我们除了敬拜之外，我们可能还会有团契嘛，我们可能还有主日学，是吧？我们会有非常敞开的分享，我们有彼此的祷告、彼此的带导，是吧？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非常美好的。我们很容易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是不是？虽然我们也去上班，我们也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可能跟这些没有信主的交往，可能不像我们弟兄姐妹这么像家人一样，这么样的亲切，是吧？这么样的固定，是吧？所以你发现我们今天也很容易看不见那些没有信主人的需要，是吧？再下一点说，那你看外邦人的眼光和上帝看外邦人的眼光是一样的吗？刚才我们提到说，上帝爱外邦人，上帝也接纳外邦人，但我们今天看他们的眼光和上帝的眼光一样吗？但有的时候可能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很容易有一种倾向，有一种以为，就是说上帝应该更爱我们，上帝应该更接纳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每周都敬拜上帝嘛，我们每周都来聚会，我们每周都读经，我们每周都灵修，我们每周都祷告，所以上帝很容易会以为上帝应该更爱我们的，是不是？就像犹太人他们也会这样以为的，是吧？我们受割礼，我们守律法，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做了这么多事情，上帝肯定是更爱我们的，上帝肯定是很特别的嘛，是吧？所以当彼得挑战他们说上帝也接纳外邦人的时候，对他们说是一个，是吧？是一个很打开他们眼睛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看外邦人的眼光和上帝看外邦人的眼光是一样的嘛。这对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非常好的提醒。我发现我自己以前就非常的缺少这样的眼光，我们可以说是福音的眼光，然后我自己特别缺少福音的眼光。我自己是2019年来到上水堂，然后2024年从神学院毕业，然后开始在上水堂全时间服事。 那在服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成长，那其中一点让我成长很多的就是我福音的眼光，我觉得是被打开了。以前不是不会传福音，也会传福音，也会做很多跟传福音有关的事情，去短宣呐、然后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不太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做，我是在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过去的两年的服事，我觉得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收获，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成长，我觉得就是我福音的眼光慢慢慢慢的被更加的被打开，更加的被对福音的热情，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对，我也回想自己说，我为什么以前我福音的眼光会那样的比较封闭一点呢？为什么呢？我想到一些原因，我想到是第一点就是这个我是一个新二代，我妈妈这个在有我的时候怀我的时候就信主了，然后所以我从小很听话，跟我妈妈一起去教会啊，所以一路也是这样的，不管是读书还是之后工作，都始终是参与教会的生活，参与团契啊，这样这样。所以发现我就好比是像第二点，我的眼光很容易就看到弟兄姐妹，很容易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但是很容易忽略外邦人。我发现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在那个环境当中长大，好像从一出生就是在这个样的环境当中，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也发现说，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热衷于传福音，喜欢跟别人分享福音的人啊。但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次我妈妈去跟别人分享福音，我一在旁边的时候呢，我就感到特别的尴尬。为什么感到特别的尴尬呢？因为我妈妈跟别人分享福音呢，是那种特别强硬的那种类型，就是不管你听不听，不管你有没有兴趣，我就是讲我的，不管你听不听得懂，反正我就继续讲。所以我在旁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尴尬。我记得小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探亲戚嘛，说拜访亲戚，然后跟我妈去拜访亲戚的时候，我记得可能刚坐下来大家寒暄没到几分钟，我妈就开始讲福音了。但我妈一讲福音的时候呢，就都安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话题只有她知道嘛，是吧？这个话题只有她了解嘛，其他人都不知道，是吧？所以大家就听她讲。但是我妈讲的东西呢，我发现别人都听不懂啊。我妈用的都是我们的基督教的术语，是不是？什么以马内利啊，是吧？哈利路亚什么，别人都听不懂。但是我妈就是一直在讲，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什么？Hard sell 是不是 ？Hard sell 硬销式的传福音是不是？我就是给你讲，是吧？就是要跟你讲，所以那个时候就让我好像对给人传福音不是一种特别好的印象啊。而且那时候我有个疑问，就是说，教会不是一个讲爱的地方，是不是？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要彼此相爱，是一个很讲爱的地方。但为什么我看到我妈妈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好像就没有爱了呢？好像整个过程当中好像就跟爱就没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我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爱在哪儿，是不是？对人的爱，对人的关怀好像没有，只有一种好像非常强硬的那种，我要改变你，是不是？我一定要让你信啊，这种感觉。所以好像是让我始终有这样的一种印象，是吧？所以让我对传福音好像是有一种不是那么完全放开，有一点点保留的感觉。但是直到我在过去两年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的服事，我想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对我一个很大的，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成长，甚至让我有很大的医治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很容易看到他们，尤其我在教会参与了很多的事工，比如启发啊，比如岭南大学团契，比如我们上水堂每一次聚会结束之后，我们会留下来一起吃午饭，然后新朋友呢会有一个特别的招待桌在窗边，我基本都会经常跟他们一起吃午饭，所以经常会看到他们，不管是通过这些事工还是周日跟他们一起吃饭，每一周都看见他们。尤其是启发，我们启发每一次开始有一连八次的启发，我在当中有很多的参与，每一次有连续八周跟他们的见面，很容易就看得到他，很容易听他们分享的时候就看到他们的需要，听到他们的需要，然后你也会感受到其实他们也需要福音，他们也需要上帝的爱，很容易看到他们。而且这个启发，尤其是启发跟他们分享福音的方式啊，也让我有很大的对传福音的一个改变啊，一个新的认知。就是大家如果参加过启发的，你就知道启发不是那种很 hard sell 是吧，硬销似的，一定要输出，一定要怎样给你讲的。启发是一种交流， 是吧？是一种关系的建立，是吧？我们从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讨论一些大家都可以讨论的一些话题，是吧？比如啊，人的意义是什么呀？是吧？什么会让你快乐呀？等等等等，牧道友们也可以，大家都很一起来自由讨论的一些啊一些话题，然后我们慢慢慢慢的带入到福音当中，慢慢慢慢的带入到福音，带入到信仰当中，是吧？然后启发当中，我们有很多对牧道友的关怀，是吧？我们上水堂每一次我们准备非常非常可口的、非常地道的这个午餐饭食来关心大家。然后我们不只有讲，我们还有聆听。我们是一个交流的过程，是吧？通过聆听呢，就会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感兴趣，是吧？你对他关怀，你愿意关怀，愿意了解他，他会感受到你的关怀，是吧？我也发现说，当你愿意聆听他的时候，他也愿意聆听你，是吧？如果你不聆听他，你讲什么，其实他只会有一种感觉说，你好像是要说服他，是吧？你想要把你的一套理论给他一样，是不是？想要跟他推销两个什么东西一样。但是当你愿意聆听他的时候，你也愿意聆听他分享，哎，他生命经历了什么，是吧？他对这个问题他有怎样的想法，他是怎样理解的时候，那我发现就变得不再一样，传福音变成了一个交流，传福音变成了一个建立关系的方式，用建立关系的方式去传福音，发现哦，不太一样了，和我以前所对传福音那个理解留下的那个印象，我发现非常的不一样了。尤其是当看到也有一些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心被打开，慢慢的接受耶稣，最后信了主，那我发现哇，我们可以陪伴他们走过这一路，我发现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陪伴他的人，哇，我们心里也是充满了极大的喜乐，非常的美好。所以等等等等，我发现让我的心慢慢被医治，让我的心慢慢被打开，让我福音的眼光越来越打开。这是我在服事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那不只是通过服事当中的经历，神也通过他的话语，通过圣经也说话。大家看到这是圣经当中哪一段呢？五饼二鱼，是吧？但其实呢，这个是耶稣喂饱四千人的那个神迹。有耶稣喂饱五千人那个神迹，五饼二鱼，是吧？但是其实圣经当中也有一个耶稣喂饱四千人的那个神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我知道大家可能包括我也是这样的，我以前可能更加熟悉的是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个神迹，对耶稣喂饱四千人那个好像很容易把它忽略了啊，甚至我之前也一直以为说这两个可能是同一件事情啊，因为你在读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的细节呀是非常相似的，是吧？所以我之前甚至也以为说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啊，是吧？但是有一天我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早上灵修的时候，我读到这段经文，耶稣喂饱四千人的经文，我就读到那个释经文章，它里面就提到，他就提到说，首先这个神迹和耶稣喂饱五千人那个神迹呢是两件事情，不是同一件事情，为什么呢？他说，首先地点都不同，喂饱五千人那个是发生在以色列的境内，喂饱四千人这个呢是发生在外邦人的地方。然后他就带出来一点，他说耶稣不只是关心以色列人的需要，耶稣不只是关心犹太人的需要，耶稣也怜悯外邦人，所以他特地要去到外邦人的城市，也为他们行这个神迹，也怜悯他们，也满足他们这样的一个需要。然后他又提到，他说这两个神迹的不同，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五千人那个神迹，那个吃完了之后把那个零碎收拾起来是放了多少个篮子呢？12个篮子，是吧？然后耶稣喂饱四千人这个神迹把那个零碎收拾起来是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啊，这个明显声音小了很多，是不是？大家更了解的都是五千人那个7个。对了，那个作者说12呢是指向以色列的12支派，而7呢指向的是迦南驱逐。总之呢，就是说第一个神迹是指向的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第二个神迹指向的是外邦人。都要带出一点，就是说耶稣也关心外邦人的需要，耶稣也怜悯他们。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今天的眼光，甚至他是好像是这样问的，就是你在服事当中你的眼光是怎样的，你有看到外邦人的需要吗？哇，当时我记得我在灵修的时候，这个问题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提醒，甚至让我怎么说，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让我有一种眼光被打开的感觉，让我有一种很想悔改的感觉，啊，不是很想悔改的感觉，就是悔改啊，就是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我发现说，我以前没有这样福音的眼光，我以前的福音眼光没有被这样的去打开，没有看到外邦人的需要，而那天借着那天的灵修，借着这些经文，神也提醒我说，不能忽略外邦人的需要，不能忽略这些还没有信主人的需要，就像耶稣一样。那这里的问题他这样说，他说门徒记挂的常是以色列人自己圈内或者是圈内的需要，但耶稣记挂的却是圈外的羊，你最关心的圈又是什么圈？为什么？那当时这个问题给我非常大的触动，给我非常大的反思。然后下面他又问到，他说你觉得你关心的圈与耶稣关心的圈有什么分别吗？我发现有分别呀，当时我如果诚实的承认，我发现有分别，我没有有像耶稣那样的眼光，所以等等等等，神借着我在服事当中的经历，借着他话语的提醒，让我的福音的眼光慢慢的被打开，让我不但去做这件事情，更让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做，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因为我看到说，上帝乐意接纳外邦人，上帝真的是爱每一个人，就让我想起这节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我们刚才提到说，我们基督徒很容易有一个倾向，是不是？就是上帝应该更爱我们，因为我们敬拜，因为我们向他祷告，是吧？因为我们读他的话语，因为我们守他的律例，所以上帝应该更爱我们。但是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其实上帝是爱每一个人的，只不过今天我们愿意回应上帝，是吧？那些没信主的人，他们还没有回应上帝，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爱每一个人，是不是？上帝把这份救恩的礼物是放在每个人的面前的，是不是？出于爱，他爱每一个人，他把这个礼物放在每个人面前，只不过我们今天是先打开了这份礼物，是吧？先接纳了这份礼物，我们先去回应上帝的爱，我们跟上帝进入到了这个父亲跟孩子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是吧？我们首先进入到这个关系当中，我们的人生先得了极大的祝福，是吧？我们人生变得不再一样，我们先去回应了上帝。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其实上帝爱每一个人，是吧？上帝爱每一个人，上帝接纳每一个人，上帝想要把他的救恩赐给每一个人，甚至说已经赐给了每一个人，是吧？他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更会帮助我们去实践福音的使命，更去帮助我们说，当我们知道说上帝也很爱这些，比如我面前这个没信主的人，是吧？那我们就很想要去帮助他去回应上帝的爱嘛，是吧？去经历到上帝这份爱嘛，是吧？所以这是第一点，彼得所说的上帝接纳外邦人，上帝爱每一个人。然后呢，继续往下来看，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上，除了彼得发言之外呢，雅各也有站起来发言。那当然雅各呢，我们不会把他非常非常的展开了讲，是吧？如果非常展开了讲的话，可能和彼得一样可以再讲另外一篇讲章，是吧？但是我想可能我们也简单的做一些了解。那如果我们想要对雅各所说的话呢有更深入的了解呢，我们可能先要了解一下雅各这个人他的背景。首先第一点，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首要的领袖。可能很多人会说，那首要的领袖不应该是彼得吗？是不是一提到彼得大家觉得那是最重要的领袖吗？但是其实有很多的资料也记载说，其实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来说，雅各是最重要的领袖。彼得可能也会 去其他不同的地方去宣教，但是雅各呢是那个怎么说呢，镇守在耶路撒冷教会那个非常重要的领袖。然后下面他又是一个传统犹太观念的佼佼者，典型的奉守律法的信徒。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加拉太书有这样的一些经文，他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他是指彼得，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你看这里形容那些割礼派，那些很看重割礼的人，他怎么形容呢？他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是不是雅各代表了这一群人，是不是雅各代表了这个割礼派这群人？所以说雅各是一个犹太观念的佼佼者，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奉守律法的这样的一个信徒。他甚至 代表了这样一群这个非常传统的犹太人。所以有人这样说，他说当雅各站起来耶路撒冷大会，当雅各站起来发言的时候，那些割礼派们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雅各要站起来支持他们了，是吧？雅各要起来为他们说几句话了，是吧？但是呢，我们知道雅各没有，雅各顺服了神的心意，突破了自己的传统。当雅各看到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当雅各也看到说原来神是要接纳外邦人的时候，雅各就突破了自己的传统，他放下了传统。那我们知道一个人想要突破自己的传统，是吧？想要突破自己一直所持有的一些观点呢，是吧？一些观念，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是吧？但是雅各当他看到了神的心意，他就愿意突破自己的传统，顺服在神的心意之下。啊，那雅各说了什么呢？雅各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请弟兄姐妹们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预备，请。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从先知的话也与这意象相合，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顺民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写明这事的。 好，谢谢大家。我不会再展开把这段经文讲再去分享，但是我们读完之后，你也可以感受到，其实雅各所说的和彼得所说的其实是一个意思，是吧？就是上帝接纳外邦人，他希望这些被称为他名下的外邦人都来寻求他，这是上帝的心意，是不是？只不过刚才我们提到说，彼得从他自己的经历出发，从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经历出发，雅各是从旧约的经文出发，这也非常符合刚才我们提到他的传统，是吧？他是一个很注重犹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是从他的传统，他从旧约的经文当中出发啊，他们都说明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希望外邦人回转来到他的面前，上帝不只是单单的拣选犹太人，上帝拣选每一个人，是吧？而且雅各这里说，这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也就是说从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从神造人的时候，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他希望每个人都归向他。可能在神救恩的历史上，是吧？神的救赎的方式上，犹太人的确是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吧？神是使用这样的方式拣选犹太人，先拣选犹太民族的方式，是吧？去实行他的救恩。但是雅各说，如果我们回到神最开始创造的时候，是吧？他是其实希望每一个他所造的人都来寻求主，都来领受这份救恩，所以雅各也是这样说。所以我们勉强受割礼，让他们成为犹太人，是吧？那如果你继续读这个经文呢，你会读到最后，雅各又这样说：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些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类似的牲畜和血。那你读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呢？就是说，哇，割礼都不需要守了，律法都不要守了，为什么特意要嘱咐这些人说这几样一定要不可以做呢？是不是？你会感觉到，哎，为什么这几样比受割礼还要重要吗？比摩西律法还要重要吗？是吧？你可能很自然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但其实呢，雅各说这句话呢，并不是从救恩的角度，从怎样得救的角度去说的。雅各呢，是从生活的角度，从教会生活的角度去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当时的教会不只有犹太人，是吧？外邦人也开始加入到教会当中了，教会越来越多的外邦人，所以教会是一个混合的，犹太人、外邦人，是吧？这是以前没有的，犹太人他们都只是自己生活的，是吧？那对犹太人来说，刚才我们提到了，对他们来说有很多不洁的事物，是吧？不洁的食物。比如这里面提到的勒死的牲畜啊，还有血呀，这对于犹太人来说都是远离的，都是他们不吃的，是吧？所以为了在教会里面外邦人和犹太人能够更好的生活在一起，大家有更好的生活，是吧？更能够一起去领受爱宴，能够一起去有这个信仰的生活，是吧？所以雅各希望这些外邦人可以 能够警戒这几样，是吧？所以这是从生活的层面，让大家在这个教会里面可以更好的融合在一起，是吧？成为主的教会，并不是从得救，并不是从救恩的角度这样说的。好，那我们就来到今天的最后了。当你去读耶路撒冷会议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可能我们表面去看是一个关于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的事情，是吧？大家都在争论这个事情，外邦人加入教会到底要不要受割礼。但是当我们深入去看的时候，当我们走进里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是一个我们更加认识上帝的一个过程，更加的明白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是接纳外邦人的一位上帝，他是爱世人的一位上帝，他爱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是吧？只有当使徒们、当教会们对上帝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明白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的时候，他们最后才能做出这个决定，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吧？所以通过整章的内容，让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们也非常的感恩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位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吧？因为他愿意接纳我们，因为他愿意把他的爱给我们，因为他愿意把这样的救恩给我们，我们今天才能领受上帝的爱，我们才能领受这个永生的福分，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恩。好，那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不是我们配得，不是我们哪里可以讨你的喜悦，让你能够把这份救恩给我们，让你能够把你的爱给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去讨你的喜悦。主，我们知道是因为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当我们不可以的时候，神你却选择这样的爱我们，神你却选择接纳我们，神你却选择把这样永生的福分、这样的恩典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所以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有这样一份奇异的恩典，有这样一份奇妙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将感恩都归给你，也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不同的阶段当中动工，借着人，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有机会来回应这样一份爱，来领受这样的一份爱。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你今天你爱每一个人，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说，你爱世人，你愿人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所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去看每一个人，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眼光，让我们有从耶稣而来的眼光去看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帮助他们可以也来回应上帝你的爱，帮助他们也来经历上帝你的爱。主啊，谢谢你，把感恩都归给你。也为撒天堂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祝福这个地方，谢谢你，这样一个新的教会就能够成立。我们把感恩都归给你，主啊，愿这里面是成为一个高居主你名的地方，愿这里面能够成为一个让人遇见上帝的地方，主啊，谢谢你，我们把感恩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谢谢石岩传道带来的信息。那接下去我们要用圣餐来继续我们的崇拜。我们本来都是外邦人，是主耶稣的宝血，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让我们可以被圈在这一个恩典的里面。在圣餐的时候，我想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借着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21-24节来思想这样的恩典。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膝草